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也恳求你，你把爱的道理真实的再一度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应你的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爱众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继续约翰福音后半段的讲座。两个礼拜以前，潘牧师在这边跟大家说过，这一季教会的主日讲台将从后面这一半约翰福音13章开始。许多的神学家把约翰福音分成两个段落，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1章到12章，常常被称为叫做神迹之书，英文叫做 The Book of Signs。 Signs 就是神迹，就是神迹奇事。若是你对这段圣经熟悉的话，你知道这段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行了7个神迹，他讲了7个我是，他有7个讲论，所以他的神迹和讲论并行，彰显我是就是他，就是上帝。那么第13章到末了到21章，神学家常常把它称为叫做荣耀之书，或者叫做 Book of Glory， 是荣耀之书。是不是荣耀之书就没有神迹呢？当然不是。这一段书的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的死里复活。这一段圣经又可以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13章到17章，两个礼拜以前潘牧师也特别提到，那叫做马可楼的讲论。这段圣经它的宝贵之处，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最后他要钉十字架之前，他亲自的向他最亲近的门徒，先是12个，但是后来我们看见这里说犹大出去了，剩下的11个跟他们面对面，非常亲切诚恳，非常深入的教导。所以马可楼的讲论可以说是今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地方，非常切题，非常深入的一个门徒训练的地方。马可楼的讲论大致可以分成4个段落，以后的这些几个礼拜我相信我们都会一一的来研读。他讲到门徒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上一次潘牧师特别提到耶稣成了我们的榜样，教我们彼此扶持。今天耶稣就给我们再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也讲到主与门徒的关系，因为耶稣特别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得不了什么。也讲到圣灵与门徒的关系，特别提到说，我走了之后父就会赐下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常与你们同在。3个重要的关系。最后主耶稣基督在山上祷告，有许多的神学家把这一章书称为圣经中的圣经，因为你可以从这一篇圣经这一章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的父亲说话。在这段圣经当中，这段的祷告当中，讲到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全世界的基督徒祷告，何等的宝贵。所以在未来的几个礼拜的当中，我们一同的会有机会来研习这段圣经。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约翰福音13章的18节到38节，很长，刚才大家都读了20节的圣经，其实要一次讲实在是不太容易，你可以找出好多个题目来慢慢的来研究。 不过没有关系，既然教会这是教会的进度，我们就用重点的方式来看这段圣经。我感觉到这段圣经可以用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它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或者我们更严格的说，它是讲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在主的晚餐的时候，主跟门徒之间的对话。这门徒的对话当中有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所以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前面的三个福音书，所谓的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没有提到的。因为约翰福音常常被称为是补充的福音，它是因为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他看到前面的三个福类福音写过之后，他再把重要的东西加添进去。他讲到两个人物，一个犹大，一个彼得。彼得还好，犹大是很难讲的。犹大常常被称为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你可以发出许多的问题，我今天不在这边跟大家深入的探讨，因为我常常觉得这些问题会容易带我们进入一个歧途。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应该追求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地方，我们能够知道的地方，我们来研究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很多很难的地方我们不懂，不懂就不懂。你问我，我告诉你我不懂，我就告诉你。你问潘牧师，我相信他也会告诉你，他不知道就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好，那我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位门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我觉得犹大是一个非常爱世界的门徒，他常常重物质重于人，他重物质重于耶稣基督。若是你记得在马可福音里面曾经记载到，有一个妇人，他用一个很贵重的香膏打破了那个瓶子，倒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门徒就说，哎呀，这么贵的这个香膏，不如拿去周济穷人还更好。这当中的一个门徒就是犹大。犹大是一个说香膏合价的门徒，他觉得世界上的物质重于他所眼睛看见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也重于自己的意思，看过于重神的意思。这个毛病大家都有，彼得有，犹大有，但是看你有了这样子的毛病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去处理。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相处了3年的时间，他跟他们很清楚地说，这圣经里面所指的都是我，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要上十字架为你们钉死。这些门徒们都听得进去，哇，这位是未来的以色列的王，这位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救赎者。但是听不进去这位救赎者要上十字架，所以犹大就用他自己的意思说，好，我若是把你逼上梁山，你就非得叫那个天兵天将来把你从死里面救出来，或者是从十字架上让你不要去上十字架，你就复兴以色列的国。他体贴自己的意思重于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圣经这边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一个让我们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当时的犹大和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一同坐席，他们一同领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他们一同被耶稣洗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一句重的话，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当中有彼得，感谢主，是不是也有犹大？一个侵略性的问题，常常说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到底爱不爱犹大呢？这边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怎么样，心里就怎么样，刚刚读过的就忧愁。耶稣爱犹大的心和耶稣爱彼得的心是一样的。 然而彼得跟犹大有两个不同的反应。我们谈到彼得，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欣赏彼得这个人。彼得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喜欢他的冲劲，我喜欢他的热心。他是有热心有冲动，也是有软弱的基督徒，就好像你我一样。他非常的热心，他愿意与主有份。你如果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耶稣要跟他洗脚，他说我是你的门徒，我是你的仆人，我哪里配让你跟我洗脚呢？他不要让耶稣帮他洗脚，但是耶稣说若是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没份了。于是彼得就说啊，那不只是要洗脚啊，我头跟手都要洗啊。可爱的个性，热心的个性，他对主有热心，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他也犯了一个体贴世界的心。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赞许他，但是耶稣告诉他说我要钉十字架，要为你们而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所以耶稣斥责说撒旦，退到后面去了。彼得是个爱主的门徒，但是耶稣斥责撒旦退去的时候，耶稣他的爱主的心没有改变。他会软弱，跟你我一样，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爱主的热心是至死忠心的。我们知道彼得是为主钉十字架的，他虽然跌倒，他至死忠心。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基督特别的重新建立了彼得，让彼得能够在彼得后书里面清楚的写出，他说我要你们同样的跟我一样，要在恩典和知识中得到长进。我要很快的结束这两个门徒的比较，然后进到我们的正题。但是我结束之前，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基督徒的。我问基督徒，你们是爱主比较多呢，还是爱世界比较多？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知道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是基督掌权的地方。基督活在你的心里吗？你是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么多人来到教会，礼拜六五晚上更多，昨天我们的 Church Council 开会还说礼拜六晚上超过礼拜天的人数，礼拜五的晚上，对不起，谢谢你。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来是热心侍奉呢，还是得到造就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传福音呢？感谢主，如果是上面的任何一个答案的话，我都感谢主。还是说来 social 呢？还是说哦，我知道教会是好的，为了我的孩子的好处，我把他送来，我自己呢就来这边坐坐，或者是甚至送来就走了。基督徒在内，基督徒对孩子们的教导常常有许多绊倒人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人。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是一再不断的跌倒呢，还是靠主的恩典能够走那因信成圣的道路呢？上个礼拜的刘长老特别说到，若是你跌倒了，你真心的悔改认罪的话，你跌倒的次数就会怎么样？减低。阿们。好，我把这三个问题请大家回去有空的时候想想看，很严肃的问题啊。好，我们来进到今天的正题。这边13章第34节这边特别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想用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彼此相爱，爱的源头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第二个， 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先要爱我们的上帝。第三，我们彼此相爱要能够有见证，能够见证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第四，我们的爱并不只包含在四个墙里面，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而是我们的爱要爱我们的邻舍，要爱我们外面的人。好，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基督徒的爱是由上帝而来的，我想使徒约翰是最明白这句话的，因为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刚才提到说，这一段圣经有两个中心人物，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但是还有一个人物躲在后面不大明显，在23节，23节说，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我想今天的神学家都已经是差不多非常一致的知道，一致的同意，这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可能不很 fair 的一个问题，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出现过几次？我说不 fair， 因为你要上个礼拜问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去查过，我一再的翻啊，我可能翻的不够完全，不过我跟大家讲是哪几处，若是你找到别的，你麻烦你告诉我。一处就是这里，他说这是耶稣所爱的，另外一处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19章26节说，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暗见的那门徒站在旁边。第二处，第三处，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到坟墓里面去找主的身体，约翰福音20章第2节。这是第二处，第三处，第四处，约翰福音21章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 okay， 四次，其实是四次半，半次是在24节，就说为这事儿记载的就是这门徒，就是这门徒，就是那耶稣所爱的门徒，他没有讲清楚，所以算半次，四次半。麻烦你回去找，找到如果有多的话，你来告诉我啊，彼此都长进。约翰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上帝。约翰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约翰一书叫做爱的书信。约翰是真正的在他的信里面清楚的写明上帝爱我，上帝爱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约翰福音1章1节是什么？讲的是什么？你们都应该知道。太初道与道就是开张明义，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就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阿们。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约翰一书1章1节讲什么？感谢主，潘牧师记得，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啊，那个时候是老使徒约翰，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约翰很清楚，他所爱他的这位主耶稣是上帝，他也清楚的说，爱他的这个上帝是为他舍命的，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他的爱了。这是约翰所说的。圣经里有记载，耶稣带了彼得、约翰和雅各到了山上，突然说话之间，有一朵有亮光的云彩出现，耶稣的身上的衣服变成洁白。这云彩里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圣经你有什么感想。我心中的感受是，我感觉得到天父上帝的全部的爱，这个时候就围绕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做了见证给他的三个门徒看。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同样的，没有多久以后，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你我的罪。他痛苦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只是如此，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主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你们明白，当耶稣在山上变相显出他是上帝的时候，天父围绕他在他全身的那种爱，就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围绕着我们。我们的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让大家记得这一段圣经，基督的爱是由神而来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一起来记罗马，背得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再来一次，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的爱是从基督来的。第二点，基督徒爱要先能够爱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律法师来考耶稣啊，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就跟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主你的神，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有常常有人跟我说，哎呀，很抽象啊，这个上帝我看不见，我摸不着，他到底在哪里啊，我怎么爱他呢？这个问题很大，很对啊。所以我跟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你要爱神啊，你先要认识他，对不对？你要认识他。第二个，你要听他的话，你认识他，你听他的话，你就爱他。你听认识他，你听他的话，你爱他，你就能够侍奉他。怎么样认识他呢？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上帝啊？没有别的办法，从神的话里面去就认识他。所以刚耶稣答那个人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句话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生命记前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啊，差了一个字，爱耶和华你的神。接下来怎么说？接下来说，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或者起来，都要谈论。阿们。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城门上为经文，写在你的门框上和城门上。你要爱主你的神，你先要从他的话开始。诗篇里面有许多诗人的话非常的宝贵，诗篇的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你如果圣经呢，你中间的这么一翻开来啊，哦，我没有翻对啊，很可能就翻到是119篇，中间的最长的一篇，它一共有176节，176节里面174节都用到神的话，都讲述到神的话。回去读啊，他用的神的话，他是说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典章，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判语，种种的形容词不一样，但是意义是一样的。里面许许多多，比方说 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种种种种。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我时常切莫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想我们人生的历练啊，跟这个男女朋友交朋友的时候会心碎，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会心碎，为上帝的话而心碎门都没有。但是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诗人说，我强切莫你的典章，甚至心碎。爱莫神的话会让你爱上帝，神的话是你，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这句话在那个诗篇里面，诗篇十九篇里面特别说，神的话比金金更宝贵，比蜂蜜更甘甜。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我们就能够爱我们的上帝。好，第二个，我们要听他的话。你爱慕他的话，你学习怎么样爱上帝，你学习明白上帝，你就会听他给你的教导。举几个例子，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讲给门徒听，这个是非常感动人的一段圣经。救主的路门徒要走，救主的杯门徒要喝，救主钉十字架，许多门徒为主牺牲。主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是下一次讲了，我们将来也要去。有许多很有非常感动人的传道人，这里有本书，有一个传道人叫边云坡，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跟你们谈过，有很多人私下也告诉过。边云坡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毕业之后就到西南，中国的西南的边区去传福音。他身体不好，生病，但是他在那边甘心乐意的为神做工，听神的话，神的呼召，他写了这本书，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他里面有几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使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你听神的话，你是自愿心甘的去走这条道路，而不是不出于无奈，不是不得已的。边云坡弟兄的这首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他听上帝的话，心甘情愿的走向一个很辛苦的侍奉的道路。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护道学家 apologetic 护道学家，他的名字叫 Ravi Zachariah。 大概好几个月以前，蔡景辉牧师在这里的时候quote过他一句话，他也提到这个人。 Ravi Zachariah 是一个印度人，现在在美国，那么他有很多出了一些书啊，有很多的讲道，都非常的非常的震撼。我有一篇他的讲道的 tape， 叫做 The Uniqueness of Christ in Religion， 就是耶稣基督在宗教的独特性啊。他是一个印度人，讲得非常好的英文，讲得非常快的英文。他在里面呢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讲的是王明道，跟中国人有关系。王明道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晓得，他是以前在中国一个传道人，那么因着他信仰的缘故，在文化大革命，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被关起来了，就要他这个放弃他的信仰。所以这位Zachariah 这位先生，他到了中国的时候就去拜访王明道。他说他在那个房子里看见他，他身体非常的虚弱，眼睛也不太好了，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旁边。王明道就讲他的见证，他说他第一次进到监牢里面的时候， 他受不了那个苦，他就说，好，我承认耶稣基督是假的，没有这个事儿，我跟他没有关系，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非常的难过，好像被撕裂一样，他就跑到外面去大声的喊叫，他说，我做了彼得了，我做了彼得了，因为我否认了我的主。你们可以想象他这样叫的结果，再关监牢20年。当然以后中国的情况松了，他放出来了，所以这位 Zachariah 先生可以去看他，看他到差不多要完的时候，他就对这个 Zachariah 他说你走以前呢，我可不可以唱一首歌给你听？他说，好，你要唱哪首歌？他说，这首歌啊，我在20多年关在监牢里面，我每天都唱。我唱开始的时候，那个监牢的狱卒听到了，烦都烦死了，拼命要我不要唱。后来唱多了，习惯了。我哪天不唱，他说你怎么了？他说，这是什么歌呢？歌英文叫做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中文的翻译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 title 啊，我这边找到的一个叫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所以王明道在监狱里受了20多年的苦，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听了主的话，他坚决的相信全路程我救主领我。当这个彼得3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复活，在海滩边上看见他们在那打鱼，他去跟他们对话，跟他一起吃了早饭，然后他建立彼得的时候，他问了彼得3次，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3次答说，我爱你比这些更多。于是3次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要你们记得这一段话，耶稣说的，耶稣问的，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你答案是肯定的时候，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有教导，有爱的意思。你要爱我比这些更多，你就可以做我的仆人，你可以帮我来牧养，来管教，来爱这些羊。我们要不要再来背，你爱我比这更多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你牧养我的羊。这是第二点。基督徒彼此相爱，能够见证是主的门徒。第三点，我们彼此相爱，讲我们这些人。什么是有见证？什么是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成为绊脚石。耶稣说，使信我这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一个大的磨石绑在他的颈上丢在海里。很严重啊，你做了绊脚石，你做了妨碍福音不让人信主的绊脚石的时候，不如把一个磨子拨在你的脖子一个磨子套在你的脖子上丢在海里。有认识很多年的非基督徒的朋友，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啊，我知道你教会你也来过，你也听过福音，你再来吧，我们这里有聚会。他说，哦，你们教会啊，要像某某某某人那个样子，那个人我认得的，我绝对不去。我相信这位朋友他用了这个借口不知道多少次，我也很惋惜他没有领受主恩典的这个福气。反过来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应该检讨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女婿啊问我那个5岁大的儿子一个问题，我的我女婿的儿子，对，我的女婿问我女婿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啊，5岁大的一个问题。 他说什么叫爱，他问他什么叫爱，哎呀我这个小家伙真是惨了。他说什么叫爱，那他答不出来，坐那里你不答完就不能吃饭了。那他就说那个 Brian， 我那个女士就说，哦，当你说打的妈咪我爱你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啊，你想想看你答得出来吗？我当时就说假如 Brian 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答，我怎么答，你怎么答，我心里就在那边想了半天，我说哦有了，假如他问我，幸好他没问完，假如他问我，我就给他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什么叫爱？最近有一个机会跟一些弟兄们分享，我跟他们一起谈的题目叫做做弟兄的在家里面的角色。那弟兄在家里的角色不是做先生就是做父亲或者做儿子，对不对？那么讲到做先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有一位就跟我很快的说，他说在家里的角色什么都做就是做不了头。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啊，男人是头。我想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是有许多的原则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跳着念，我不要全部念。爱是 patient and kind，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别人的恶，爱是我家的啊，不要问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你要问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爱融化在家庭里面，融化在弟兄姐妹之间。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提到一个更高的爱。两个礼拜以前潘牧师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用了你如果还记得的话，潘牧师用了五条来形容爱，最后一条叫做爱的极致，舍命待死。他甚至于说当他祷告祷到这里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祷告下去。是这样，我也这样感觉。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在这方面有追求啊。他这边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一两次以后就会讲到的里面特别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而且特别说到说，从此以后你们不再做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提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到，他自己做我们的朋友，他要实现那最大的爱，就是为我们舍命，对不对？好，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大家背。很好，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爱，对不对？这是上帝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然我们知道，从整个福音的整体，我们晓得赐给我们是为我们舍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刚才问了大家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所以我现在要问大家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什么。潘牧师，感谢主啊，我们的吴弟兄很好，非常，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兄弟舍命。阿们，太了不起了。我想我们以这个作为勉励，好不好？这是我们因信成圣的一个目标，我们要为兄弟舍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讲，我们讲OK， 我想我们跟前面两点一样，我们有一节圣经希望大家记得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彼此相爱能见证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一起来背这一段这一节圣经，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大家记得啊，大家记得。 最后一点，基督徒彼此相爱，也要能够爱人如己。在那个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且是最大的。然后接下来说，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如己爱人的人是指谁呀？是不是指在教堂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我深深的相信，这是包含了许多外面的人。有一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这个作者叫 Philip Yancey， Philip Yancey， 他的英文是叫做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很好的一本书。他讲到许多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基督徒怎么样成为神恩典的延伸。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教会的，我们的爱并不只限于我们自己，我们要延伸到这个世界上去。所以我们教会有什么？有 social concern ministry， 很重要啊，大家不要忘记。恩典是什么？恩典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从你我的角度，恩典是什么？没有时间了，不然我就问你们了。恩典是得所不当得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得所不当得的，这是我们人所领受的恩典的好处。我们也是能够行所不能行的，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能够侍奉上帝，我们能够被他所呼召，能够服侍上帝，我们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从神的作为来说，恩典是他能够饶恕所不能饶恕的，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而且他能够爱所不能爱的，他爱世人。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 Amy Biehl B-I-E-H-L， 她在那个时候她是26岁，在1993年的时候，她拿到那个一个奖金叫做 Fulbright Scholar， 很就是大学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时候的年轻人里面能拿到很难得的一个奖金。她拿到这个奖金做什么呢？让他到南非去帮助南非的选民注册竞选。1993年那个时代，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南非啊，是他们的政府是白人当政，那么但是南非的民众大部分的人是黑人，所以那个时候有也有暴力的运动，也有民主的运动，所以当时一个最大的推行是希望他们能够用选举来决定他们的政府。所以这位 Amy 小姐就到了非洲去做这个事情，帮助当地的黑人注册来竞选，来选他们所要选出来的国家的领袖。但是他到了没有多久，就被一群黑人从他的车里面拉出来，用棍子用刀把他杀死。他的父母叫 Linda 跟 Peter， 他们住在加州。这个消息传到他们家里面之后， Linda 跟 Peter 就变卖所有的家产，辞去他们的工作去南非。一般人的话以为他到那边去买一些什么杀手啊，去过报仇啊，完全不是。他把他仅有的财力投在他女儿的事工上，帮助当地的黑人，一直到今天 Peter 已经过世了，这妈妈 Linda 还在南非。没有多久以后，他的爱，他的饶恕感动了杀他女儿的凶手，有两个人出来自首，后来在他的那个机构里面做义工。他说，我要心里有平安， 我没有办法用恨来活这下一辈子，我要心里有平安，我只有把爱交代出去。爱不可爱的，饶恕不可饶恕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最后再讲一点。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在纽约的 Brooklyn， 叫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就是 Brooklyn 会幕堂。我想你们有的人可能知道，那个牧师叫做 Jim Cimbala 啊，他写了好几本书，有一本书他有两本书都翻译成中文了，有一本书叫做 Fresh Wind, Fresh Fire， 叫疾风烈火。疾风烈火 Fresh Wind, Fresh Fire 那本书我有的，但是被我女儿拿去了，我找到他另外一本书，我今天拿来做个样子。第二本书叫做烽火信心 Fresh Faith，都是很好的书。为什么提他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刚刚结婚，他的岳父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就跟他说，你要来要他来牧这一个在 Brooklyn 的那个教会。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就十几个人，非常的辛苦，而且那个时候的 Brooklyn 是一个非常run down 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破旧凌乱没有治安的地方。最近大概一年多以前，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女儿，我们有机会到这个教会去，他们现在很大很大，他在那个 Channel 2都介绍过他们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他们的合唱团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震撼力。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戏院，几千人的聚会，我去的时候坐得很后面，我要看那个闭路电视，因为我在看那个底下那个人太小了，要看闭路电视看得见人的样子。这个教会为什么这样兴旺？我们说孔子叫有教无类啊，我叫做这个叫做有传无类。神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的，神的爱是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背景。耶稣基督在传的时候，他传给税吏，传给渔夫，传给妓女，传给罪人，他也传给有学问的人，像保罗，没有错，有传无类。 Tabernacle Church 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把神的恩典从那个教会传出去，他的确确实的做到爱你的邻舍的这样一个教会。有很多他的故事，我讲今天没有时间，我不讲了。最后做结束以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王回来之后，他对一个义人、一个恶人啊，用山羊跟绵羊做比喻，他说。我饿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给我们住，你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生病了你来看我，我住在监牢里面你来探望我。那个人说我没有这样做啊，他说王啊，你我哪里有这样对你做呢？那王说你要是坐在这个最小的这个兄弟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我们做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爱的延伸。阿们。时间不多啊，请大家记住，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我们爱要先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爱上帝比这些都深，我们能够做上帝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众人能够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爱要能够爱人如己，因为若是把这事做在最小一个外面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的话何等的丰富，你的道理何等的有用。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把它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做一个有爱的基督徒，做一个回应你的基督徒，做一个成为你爱的管道的基督徒。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